早安，我们在信息之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一同在主日来敬拜你，实在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求主来赐下你的话语，主啊，好让我们在主里同被建造。我们求圣灵能够解开你的话，给我们每个人有供应，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也愿意有力量来遵行。求主祝福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5节。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信徒的这一封信。那保罗在这个第十二章呢，他谈到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有口才，有知识那么神给这些信徒有很多的恩赐是要来相互配搭，是要运用来建立他的教会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这封信当中呢，保罗直接就指出来哥林多信徒他不是因为有这些恩赐他们彼此建造，反而是由于有这些恩赐，他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难处在第一章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第一章，保罗直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很多的嫉妒跟纷争他们彼此在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等等等等就是几个人就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在分门结党，就对教会造成了很多的难处，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封信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节经文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两个对比应该是两个动词，分门别类跟彼此的相顾。那么分门别类呢，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大家是没有关系，甚至是互相的相争。而彼此相顾呢，就是你来帮我，我来帮你，我们是合一的，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两个主语，一个是身上，身子，一个是肢体身子，我们每个身子都有很多的肢体，有手，有脚，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这个叫肢体身子它就一个，肢体呢可能有很多所以这里用了两个连接词，免得就是你不要做这些事情，总要就是你要做这些事情免得就是我们不要去分门别类，但是我们要彼此相顾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用彼此相顾作为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到彼此相顾。那首先我们感谢主他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来拯救出来，就归入他的名下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已经是成为一个身体或者说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这首先我们就要来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地位我们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呢，是教会是基督的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互相做肢体那这个身体呢，它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关系，我们向上呢，我们是听我们的元首基督，我们要顺服他。那么我们的横向呢，我们都是肢体，所以我们要彼此相助，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一方面当我们被主拯救了以后呢，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我们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位主来活，那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已经被圣灵进到一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我们只追求自己来做一个属灵人我自己关起门来 啊，我就好像说每天我自己读圣经啊，每天祷告，我自己拼命在主里面追求，然后我却没有想到我周围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情景也是不对的啊。因为神要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属灵人啊，不是要我们单独的啊，这个啊就是一个成为一个属灵人，那个人又特别会讲到怎么样怎么样。神要的是一个团体啊，一个团体的人，我们合起来作为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啊，我们神要的不是单个的人，是要个团体的基督的身体啊。因此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啊，教会生活一方面我们是以神永远的旨意为中心，我们肯定是会高举元首基督耶稣。另一方面呢，我们更是要在肢体中间啊，要能够实行彼此相顾啊，我们彼此相爱才能够显出基督的见证啊，世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看到这个分门别类啊，那刚才保罗其实已经举了一些的例子啊，就是说在哥林多信徒当中啊，他们会说我是属于某某人的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甚至有些人觉得自己非常属灵，他说我这些人我都不属，我单独我只属于基督的，好像只有他跟基督有关系啊，跟你们其他人都没关系，他有这么一个感觉出来啊。刚才说到保罗说这些人就是分门结党啊，就是他们有以自我为中心啊，叫分门别类。那这个词呢啊，我们在中学里面我们学生物其实有用到这个词啊，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种的生物啊，有植物有动物很多很多种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区分开来呢啊，当然每一种生物它都有它的特征，有它的形状啊，所以在生物学上我们中学有学过哈，它有各种不同这个分类的单位啊，由界门纲目科属种啊，一级一级的慢慢往下来分啊，例如我们看到这个苍蝇啊，看到这个苍蝇我们把它往下分啊，这个苍蝇就是动物界啊，这节肢动物门啊，昆虫纲双翅目，然后啊这个苍蝇科果腹黑腹苍蝇种等等，这是一段一段的分下来了。那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豌豆，小小的一个豌豆啊，我们说它是植物界的，它是被子植物门啊，它是豆目，然后双子叶科啊，豌豆种等等，这是一级一级分下来。所以通过这个分类啊单位呢，我们就把各种不同的生物区分开来，彼此之间它是有很明显的这个线，我们不会把它给混起来了啊。但是这些呢，它们最终它是一个一个的生命啊，它没有再把这个苍蝇呢，或者说一个豌豆再把它继续分下去了，再分下去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啊。所以分门别类这个最终呢，它是啊分清楚的时候，它们每一个呢是有单独的一个生命。那同样像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可以说今天来聚会的啊，有多少个人多少个身体，我们只划分到这个地方为止啊，我们说今天来了50个人聚会就到这里了啊，你不能说我们今天聚会的啊有100只手100只脚啊，继续把它砍到肢体为止，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分门别类呢啊，我们说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在这个地方啊，但是这个个体呢彼此之间其实是有连结的啊。我们讲到这个彼此相顾，那彼此相顾呢就是互相能够顾念到对方别人的这个需要啊。其实我们教会当中是有很多这样子好的这个传统啊，像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可能暂时生病啦或者怎么样啊，生活上有一些困难啊，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就会过去帮忙做一些家务啊，或者可能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支持啊，那这个就是叫彼此相顾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传统啊。或者说你看到某些弟兄可能很久没来了，他家里可能发生一些难处啊，他可能非常的沮丧，你可能会过去关心他安慰他一下啊，让他觉得有人在顾念我啊，我被尊重被接纳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传统。那当然这个彼此相顾呢不仅仅是这个物质上的或者说金钱上的，它也包括身体上，特别我们这教会里面呢，你要注意到他身体上精神上还有灵命上面你都要去顾到他 啊，像我们在 Auburn 啊，我们啊每周一 Auburn 每周一的这个都有一个食物分派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我们给那些啊生活上有难处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给他食物啊，那么结束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给他传福音等等。所以这个一方面你顾到他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你顾到他灵命的需要啊，这些都是要相互平衡的啊，不能说你仅仅只是照顾他的身体啊，但是他结果呢，他这个与主的关系却还是维持在一个阶段，这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啊，分门别类跟彼此相顾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分门别类它是分开来，你做你的，我做你的；彼此相顾呢，是你来帮我，我来帮你。那么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要彼此相顾啊？其实这个很自然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彼此相顾啊？因为我们就是身体上的肢体啊，我想就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啊，我们都是身体上面的肢体啊。就像我们一个身体呢，我们有很多的肢体，有手有脚等等啊，我们都是肢体上都是一个协调配合，互相来听这个头的指挥啊。那么你协调配合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很健康的来成长啊。例如我们啊，我们肚子饿了，然后就发出信号，头就知道我们身体的需要，我肚子饿了。那首先眼睛呢，你要先去找这个食物，眼睛要开始动起来啊，脚要走到餐桌那边去，然后手呢，你要去拿勺子拿刀叉啊，就把这个食物送到嘴巴里面啊。舌头跟牙齿呢，你还不能打架啊，所以这每一个肢体呢，它都互相协调配合，把食物送到嘴里面啊，送到胃里面，这样子身体健康成长呢，然后你又能促进这个手跟脚，它又有更有力气啊。我就是说通过这个比喻，我们来说明我们自己一个身体呢，就这么协调的彼此相顾。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就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也要能够彼此相顾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呢啊，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啊，所以我们就要运用这个恩赐，我们来彼此被搭，这样子呢，我们教会就能够不断的建造起来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啊，他就是要我们教会要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这个意向在这个地方啊，你要知道神在这个末世要教会要能够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在这末世他也照着他的计划来进行啊。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到这个彼此相顾呢啊，我最近啊也在学习这方面的这个材料啊。那啊，刘启光老师呢，他用这个大雁做一个比喻啊，来说到这个彼此相顾啊，那我觉得很得帮助啊。他用一个动物来做比喻，讲到这个怎么样彼此相顾啊，所以我想也用这个大雁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怎么样做到在教会当中彼此相顾啊。那么神给很多这个动物，它有很多天赋，让他们能更好的生活啊。那我们去观察这些动物它们的生活习性啊，我们一方面呢，你能够看到神创造的伟大，另一方面呢，也可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我们中学的小学时候哈，学过这个课文，这个大雁啊，学到这个秋天到了啊，天气凉了，一行大雁它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我想这小学已经都学过这个课文了啊。那大雁呢，它是一种候鸟，就是它每年都能够迁徙啊，就是要飞上几千公里，飞到南方或者北方的迁徙。那在北方呢，因为它夏季的时候，它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这个食物很丰盛，而且害虫又少，所以大雁一般在春季跟夏季，它都会飞到这个北方啊去繁殖后代啊。那它的老家呢，我们如果是亚洲的大雁，它老家是在西伯利亚的那个地方啊。但是到了冬天，因为北方这个冰天雪地，你就很难找到食物，所以到夏季的时候呢啊，这个冬季的时候，大雁就要成群结队，它就要飞到中国的个南方啊，它要飞上几千公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 小学时候已经又学过了啊，大雁就是啊，春季跟夏季啊，它就飞到北啊这个南方去啊，北方冬天的时候它要飞到南方。那啊，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又跟我们解释，好像这个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啊，就是说大雁为什么它要排成这个人字形啊？因为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大雁，它这个扑打这个翅膀的时候，那么这个翅膀呢，它会产生一个低气压，就是一个上升的气流啊。那么这个低气压上升的气流呢，它就能够让后面的大雁啊利用这个低气流呢，它就不用那么花那么大的力气，它就飞得非常的省力啊。所以前面一只大雁，它产生翅膀产生的上升的气流，它能够给后面很多的大雁都能够提供帮助，所以它们会飞得非常的省力啊。所以这是大雁为什么要排成人字形啊。那这个是在我们小学时候都已经学过的，这个可以把它叫科学的知识吧啊。那么不妨呢，就从大雁这个群体的生活习性啊，我们用这个来比喻一下，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你能够做到彼此相顾。那我想首先第一个啊，我想应该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顾，你要有同一个目标啊，要有同一个目标。那大雁呢，它这个候鸟呢，它冬天呢它飞到南方啊，夏天飞到北方啊，它们每年这样子迁徙从来不失信的啊，它们每年这样子飞差不多一次要飞到一两个月，而且飞到上千公里，这么远的这个距离，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变过啊。虽然它们中间呢，可能你在飞行的途中，它经常会要选择那些很大的湖泊，它们要降下来要休息啊，可能那些好像对他们来说环境也不错，但是他们不会说哎，我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我就放弃了我不回家了啊，他们会继续的往他的目标一直的来飞。所以呢，这个也是好像说比我们比喻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彼此相顾也是有同一个的这个目标，我们也是有同一个的心灵跟同一个脚中来飞行啊。那我们啊，神把我们已经放在教会当中，就是放在一个身体当中啊，所以我们身体呢，我们每一个肢体呢都是听元首的啊，元首的命令，我们一起是向着一个标杆来直跑。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教会不像社会上其他的团体啊，不像比如说同学会或者同乡会等等啊，我们可能那些的外面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这个会呢，它可能有一些利益啊，有一些爱好，它可能暂时聚在一起啊，但是如果这个利益没掉的话呢，它可能就散开了啊。但我们教会就不一样啊，因为教会呢它是同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个盼望，我们要有一个向往是在天上美好的家乡，所以我们都一起齐心协力彼此扶持呢来跑这条天路啊。大雁它不会说哎，我这个今天好像说这个地方比较水草丰美我就停下来，它不会的啊，它们群体都一直往那个方向来奔跑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说啊，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有同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想教会它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跟作用啊，就能够激励我们一起不断的往前啊。因为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呢，可能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会觉得力不从心啊，就好像说啊跟不上这个团队啊。如果啊比如说一群大雁他都往南飞，但是我看到这个我其实不太想飞啊，但是大家都飞呢我也必须跟着飞，人家飞一步我走一步，我想跟得非常的吃力，可能会有这种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神把我们还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分心啊，世界上的事会让我们分心，我就想会往下掉，或者说仇敌会来攻击我啊。如果孤单的一只大雁呢，就可能会受到这个猎人或者说啊其他的这个攻击啊。所以你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它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在一个小组里面你觉得很力不从心，你就是觉得说很难跟上这个小组的一个教会的脚步，就要醒察一下是不是自己可能就慢慢的掉到这个大雁群的范围以外了啊，是不是没有跟这个大雁群朝着同一个目标来进行 啊，所以这个是啊，大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不管是前面的道路如何艰险，他一定要飞回这个西伯利亚，那个飞回老家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呢有同一个目标，我们向着天上的家乡，我们一起扶持来跑这条天路啊。所以教会跟其他的同乡会、同学会、什么工会都不一样啊，我们在这里当中呢是主在前面做我们的这个标杆，我们来一起奔跑天路。那我想这是大雁给我们这第一个这个启示啊。然后第二个，刚才讲到说大雁为什么要排成人字形啊，我们讲到这个大雁是由于它前面的这个大雁，当它翅膀这样子拍打的时候啊，翅膀会产生一个低压区啊，就是向上浮升的这个力气啊。那么后面的大雁呢就能够利用这个向上浮升的这个力呢，它就能够飞得更加省力。那么有些科学家呢，他利用这个空气动力学，他来估算啊，他说如果有25只大雁，它这个群体呢，它比单只的大雁它能够飞行超过71%的航程啊，71%的航程啊，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大雁呢，它飞起来它真的是飞得更远，飞得更省力。如果你是单只的大雁，它未必能够一直飞到目的地，就凭他们自己的个人的体力能力来说啊，但是它如果是群体飞行呢，它就能够飞得更远，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大雁它人字形群体飞行的这个原因。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呢，我们可能得到的力量要比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得到的力量要更多啊。例如我们讲到这个读圣经啊，我们如果从信主开始，我们立志读圣经，可能我们一个人去读圣经，我们会花很多的力气。我们也许你会有心去查一些资料，或者说去看一些其他的视频，但是一个人得的力量总是很有限的，而且你会花上很多的时间啊。但是你看我们教会里有这个在基督里长进的这个读经群啊，我们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啊，一直不断的去带领弟兄姐妹啊，每天都有这个的学习啊。可能对于带主的弟兄来说可能是非常辛苦的啊，当他带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那个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前两个星期张华弟兄刚刚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诗篇的第四卷啊，其实非常的辛苦，我知道啊，就是我们要自己先预备啊读经，然后把这个亮光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啊，你还要跟大家来互动啊，还要想一些思考题目，其实非常的辛苦。但是啊，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即使这些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也只是要预备其中的几卷就可以了啊，但不需要说圣经整本圣经都靠他一个人来啃下来啊，他们只预备这个2周，然后其他时间呢啊，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来享受别人的这个研读成果啊，来欣赏别人的付出，而且呢别人读的可能比我自己读的他的角度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得到的内容就更丰富啊，所以这也就是团体协作要比个人单打独斗得到的要更多。那么同样的哈，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也是尽量啊让大家可以轮流来带领查经啊，轮流让大家有一点的这个预备啊，不管是信主很久的还是初信的我们都不要紧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参与的感觉，每个人你都可以把自己的得着拿出来分享啊，让大家都能看到你的亮光啊，这样子我们就得到的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小组，在一个团契里面啊，你尽量不要离开这个团契啊，所以你在这个小组里面呢，你团体协作你得到的就越来越多啊，那这个是大雁群啊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启示啊，就是我们要团体协作啊，我们不要单打独斗啊，要尽量你跟一些啊就同心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一起前进啊。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啊，大雁前面的大雁你可以给后面大雁有很多的动力啊，所以大家肯定就会想到说那么领头的大雁怎么办啊，领头的这只大雁呢 他必须要飞在最前面，他自己拼命要扑打这个翅膀，给后面大雁有很多的这个动力，所以他自己肯定是最累的，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什么帮助，他受到的阻力肯定是最大啊，所以他可能可以想象说他可能过不了一会儿他就非常的疲倦了啊，所以这个领头的大雁呢，他任务非常艰巨。那你如果一直让前面的这只大雁一直不断的来带他，可能过不了多久呢，他疲倦了就力不从心的掉下去了，说不定就死掉累死了啊，所以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大雁群呢，它有个特性，就是说这个领头大雁可能过了一会儿呢，它累了以后呢，它自己就慢慢退到后边去，那后面的这个大雁呢就顶到前面啊，代替它做领头的，这样彼此的来轮换啊。我想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啊，这是大雁群它们自己有这个天性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就是说领头的大雁呢，它不断的更换，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你不能想说，啊，所有这些事情啊，可能都是那些负责弟兄的责任，啊，都是那几个负责弟兄来做，啊，他可能要啊负责预备信息、带领查经，可能要主动去探访别人。啊，可能还要负责这些卫生、整洁、服饰等等，所有事情好像都是他们的事啊，跟我没关系啊。然后像说，我就是个平信徒，我就坐在这个地方等着别人的服饰啊。那如果是这样子呢，这个神家就很不健康啊。就是你不能只是坐在那边等着别人的服饰。同样的哈，就算这些的负责弟兄，就算某个人他非常能干。他确实什么都行啊，他能讲道，他能查经，他做卫生，怎么整理做饭食，什么都很好，他也不应该整体一个人包办啊，不应该说我做什么都很完美，然后你们底下的人你都不要做了，坐在那边等我做就行了啊。这个思想呢也是很不好的啊。我们教会这个所有事务不是几个人包办啊，不是说剩下的人就坐在那边不动啊，而是我们所有的肢体你都要去动起来，这样子才是健康的。那么啊，这个也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这样重担来互相的来担当啊。你如果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前面的这个啊几个负责弟兄的身上，等他们万一有什么事情了，然后呢你就跟不上去了啊，这样子就很危险。然后在大雁群当中呢，那些幼小的这个大雁，它一般都会放在最后面，因为它开始没有什么力气啊。但是呢，它们边飞呢，就一段时间呢，它们就在最后的位置就往前挪一点点啊，一段时间再往前挪一点点，它们不断的往前挪。它们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那有一天前面的这些大雁它都飞累了以后呢，它总有机会。他能够飞到最前面，也能够承担起领头大雁的这个任务啊。所以大雁他本身给这个幼小的这个肢体呢，他有练习的这个机会啊。一开始你可以照顾他，然后慢慢不断的去往前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啊。也许你觉得说好像啊我没有什么恩赐，或者说好像我的力量是非常小啊，但是你在服侍的当中呢，你就可以不断的加强自己的这个力量啊。有一天当前面的弟兄姊妹啊，如果啊不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顶上去啊。我们刚刚啊，我们在那个聚会前，我们在这里有祷告。我们一般每次聚会之前呢，哈，我们有几个人有心的都盼望说，你都可以到这个小房间用祷告来托住我们这个整个的服侍哈，不管是我们讲台的。啊，不管是这个英文组啦、主日学啦，我们其实都要祷告来扶持。那么刚才刚进去的时候，我们几位弟兄就在想，哎，今天怎么人这么少？啊，其他的一些弟兄可能回国啦，或者说去其他地方，怎么就这么几个人了？啊，所以我们突然间就想到说，实在是应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兴起来，你要来祷告。万一我们假设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大家都 这几个人都回国了，或者都有什么事情的话，啊，那么其他人你有没有办法你能够顶上来来做这个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我想求主也把这个负担，啊，也放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啊，让我们觉得说你不是坐在这个地方等服侍，你要想到说我有什么事情呢，有什么神家里的看见，我能够被兴起来，我能够来做我自己的这一份，啊，实在的来说圣经也是教导我们说，啊，我们每一个肢体都不可缺少，啊，神给我们恩赐是要怎么样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你要想一想看我们能够为神家来摆上什么，啊，所以在这个团体当中，啊，然后大雁呢它其实这个人字形，啊，这个鸟类学家呢，啊，发现还有个特性，啊，就是这个大雁这个眼睛呢它能够看到这个正后方大概是128度的这个范围，就它眼睛能够看到后面整个人字形的这个编队，啊，也就是说你每一只大雁你都能够看到前面的这个领头大雁，那么领头在前面的大雁呢你也能看到后面的，也就是每一只大雁它都能够看到整个团队它的这个情况，这样子就便于他们互相交流，便于能彼此的照顾，啊，他所有的这个编队他都能看见，所以我想我们在神家呢你要就有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能跟前面的这个做代理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有一个接受帮助的一个关系，那么跟我们平辈这个，这个肢体呢我们可以互相的联络，向下呢我们可以去照顾那些年幼的，啊，小孩子等等，啊，就是说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你上下左右你都必须要了解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我向上呢我可以接受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可以接受他的帮助，啊，我可以接受他的教导，那么横向呢我可以跟我在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我可以互相帮助，啊，我可以互相扶持，那么向下呢我对那些年幼的或者说初信主的或者说我们的小孩子年轻人我可以教导他们，我可以供应他们等等，啊，这样子呢我们上下左右彼此的互助，啊，团队协作，然后呢我们重担互相担当，这个神的家就能够非常健康的来成长，啊，所以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一个身体的这个意象，啊，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不是单独做肢体，啊，我们是在一直彼此相顾，这样子神的家就能够非常健康的来成长，嗯，那大雁的这个群体生活呢，啊，其实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啊，例如如果有某一只大雁它可能受伤了，啊，或者说飞累了它没有办法它掉下来，那掉下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两只大雁陪着它飞到地上，啊，一直的来照顾它，一直等到它好了为止，然后呢才跟上原来的团队，或者说呢跟上后面的这个大雁群，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它能够去照顾这些受伤的或者说飞累的这个大雁，它不是说你这个不行了没办法了 你太软弱的我们不要你了，啊，你这个拖后腿的，啊，就是它就不要了，他们会一两只大雁会飞下来去照顾它，啊，所以这个大雁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你看到这个古诗词当中有时候就把这个大雁描写这个非常忠贞非常忠诚的这种鸟类，啊，那我想我们圣经里面呢也有很类似的这个教导，啊，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5章14节他讲到说，啊，5章14节讲到说我们要勉励那些灰心的，要扶助那些软弱的，啊，就是勉励灰心的跟扶助软弱的等等，啊，没事，就是这个就是提醒说我们做，啊，在身体当中你要去看看哪些肢体可能是非常灰心可能是非常软弱，你要想办法要去照顾它，啊，例如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啊，对初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们教会的福音组呢这几年都有一个传统，啊，就是有个受浸的真理般的学习，啊，不是说他信主了我就毕业了就 OK 了你自己去慢慢走吧，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对那些 初信主的他受浸以后一般会有这个真理班一直来跟进啊，我们一般是两位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一直不断的这个往前啊。那么上一期的这个受浸的啊，上一期受浸的我们有一些的主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王国显弟兄写的这个在基督里长进的这本书，总共50课啊，50课他已经坚持已经都学完了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借着这个在真理班的学习呢，你初信主呢，你就能够走得更稳，然后当他成长了以后呢，他也能够再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啊，这样子二对一的一直不断培养起来，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啊，你注意到你把那些软弱的灰心的你把它扶持起来以后呢，我们所有整个的这个身体都是一直不断的去往前的啊。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福音组呢啊，一直这几年都在做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扶持那些软弱的，勉励那些灰心的啊。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些传统啊，你如果去听那些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啊，有那些探访的等等啊，那有些弟兄姐妹他就做见证啊，他说他很有，他想去探访那些生病的肢体啊，但是当他去探访的时候，他发现那些肢体呢，他们从主那里得到的安慰反而呢自己能够得到安慰啊，激励自己能够更加的信靠主啊。也就是说你去安慰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你们一起呢都从主那边得着安慰，我们一起是扶持走这条天路啊。所以不管你是探望的、传福音的等等啊，你如果这样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来扶持啊，去注意到教会当中哪些灰心、哪些软弱的啊，而且这些确实不一定是负责弟兄的这个责任啊。有些像前面的这个弟兄，他可能没有根本没有注意到，可能主就给你一个负担，觉得说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我是不是需要去关心他，是不是需要去安慰他，可能主给你这个托付你就去做这就好了啊。那这个就是你要去勉励去啊，去扶助那些软弱灰心的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啊，你像大雁，如果大雁这个飞过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啊，整个天空都响起那么个嘎嘎嘎的这个声音，一整片一整群的飞过去，大雁通过这个叫声呢，好像他们在这个啊彼此的激励啊，他们好像用这叫声在说加油啊啊，一起保持速度，保持队形，不要掉队啊，他们可能用这个叫声来彼此激励啊，互相的联络啊。那么这个互相激励，我想这其实也可以拿来比喻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彼此相顾啊。也许我们力量可能确实不足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说给弟兄姐妹一些勉励的话，一些劝勉的话，我想你可能说的这一两句话啊，在整体当中带出来的力量应该是非常大的啊。例如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几个人有一些那个读经打卡群啊，一开始这个初衷当然是很好的啊，我们几个人可能要坚持你要把这一卷书要什么时候能够读完啊，但是可能有一些他能到中途慢慢的就冷淡下来了啊。所以我想呢，像这种读经打卡群啊，你自己的坚持你能够带动那些落后的啊，你的点赞、你的互动，你就能够激励那些啊，就是很灰心的好像说跟不上去的啊。所以你的一些鼓励的话啊，你说弟兄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啊，我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甚至就是一带一的这样子互相私下的来这样子来读经啊，你坚持你去鼓励他，你能够互相激励，能够让他觉得说啊，有人其实也在看我，在 push 我，在读这个，在读经，在祷告，我们一起互相带祷啊，这样子呢就互相的激励，就能够更好的来成长。或者你可能会注意到教会可能有一些啊弟兄姐妹，他默默的在做这个事情啊，他每次默默的在那个做卫生呢，摆椅子等等啊，你可以跟他过去说一下辛苦了啊，你尊重他的劳动，你欣赏他的付出啊，让人家觉得说我在神家啊，也是有这个很温暖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尝试着这个互相激励啊。当然这我不是说你要说这个很客套的话啊，等我讲完以后每个人都说哎呀你讲得很好啊，我们不是要有这个效果啊。其实像我们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讲道啊，我们讲完了以后呢，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过来，我们有这个互相 提醒你哪些地方讲得不好，我们一直有这个改进的这个就是这种作用啊。我们没有说你讲得多好或者怎么样，如果是一些善意的批评啊，一些责备是带着爱心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建设性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这种方式的激励，你要告诉对方说你哪些地方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太对，你都可以给他指出来等等啊。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的10:24，他讲到另外一个彼此相顾啊。希伯来书的10:24，他讲到说我们都要来彼此相顾啊，我们都要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啊，就是我们不要接下来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倒要彼此的劝勉啊。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这个聚会呢啊，因为可能一个人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上这个团队啊。我们上次那个小组聚会也有弟兄姐妹分享说哈，他可能在我们是星期六晚上有聚会哈，他星期六晚上觉得说我可能一周下来有点累了，我想躺平啊，在家里看看剧什么就好了啊。但是弟兄就劝他说走啊，我们一起去啊啊。结果他们一起来了，他们就觉得说哇，我在小组聚会里面我们很有得着啊。所以一个家夫妻之间，你可能一方面一方可能软弱了，另一方你可能去激励他一下，这样子互相激励，哎，我们又全部都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要互相的这个激励啊，一起来奔跑。那这个我想只是借着这个大雁的比喻啊，我只是简单的说了其中的几点啊，并不是全部的那个啊。就我们可以看出借着大雁群体的生活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首先要同一个目标啊，我们不会往下被世界引诱了我们往下掉，我们同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往前啊。我们不要单打独斗，要团体协作，而且我们要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啊。而且你要注意到你的位置啊，你要可以扶助那些软弱的，勉励那些灰心的，而且我们要互相激励等等。那这些都是很积极的这个例子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想一想看，拦住我们教会生活的是哪一个很糟糕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刚才经文的前面一半部分，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啊，免得身上分门别类。那刚才提到这个分门别类呢，其实就是保罗前面说到说我是属于某某人的啊，这个话其实讲出来很有技巧啊。就是你要人啊，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啊，其实在信主之后也有这个毛病啊，就是说人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往往很愿意抬高自己啊，觉得说其实只有我是最好最正确的啊，那么其他跟我差不多的人我最好能够围拢起来，我们成为一个小圈子啊，我这个小圈子跟你那个小圈子是反正比你优越了啊。像我是属保罗的，为什么把保罗给抬出来呢啊，因为可能我自己还不太就是没有那么大本事，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很棒啊。行，那我不行，我就把保罗抬出来啊。你看我是属保罗，我跟他，所以呢我跟着他我就以他为夸口，实际上是我自己来夸口啊。我跟着他呢表示说我这伙人包括我自己是最棒的啊。所以你知道说形成这个小圈子分门别类，其实是有人的这个肉体在这个地方啊，以自我为中心拉着某些人拉帮啊结派，这样子分门结党呢，就整个这个教会就可能会四分五裂，就分门结党啊。说实在还是人的肉体在这个地方以自我为中心。那像这个使徒行传啊，这6他就讲到说教会刚刚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这个情况啊。他说那些讲希利尼话的这个犹太人，就像那个希伯来话的这个犹太人，他就抱怨啊，他说他们在天天供给的事情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但是你看到说这边有讲希利尼话的，就是讲希腊话的，那边有讲犹太话的希伯来话啊，用这个语言为中心慢慢的就隔离开来了，你这一帮我这一帮啊。这个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可能出现啊，我们可能来到澳洲，但是呢你可能还用这个区域来划分啊，可能我是福建来的，我是你的一帮，你是上海来的，你是那一帮 他们讲话可能就怎么说呢，用自己的语言用地方，你就画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就可能是分门别类啊。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你就全部用普通话了哈，你可能对有些新来的朋友你去跟他打招呼，你可能会用这些自己的语言跟他打招呼啊，就是让他觉得宾至如归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也用这个语言也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啊，保罗就是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圣经上说我们这个是啊，主已经把我们这个界限都打破了，我们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等等，这些界限全部都打破了，所以我们不应该自己制造这个小圈子。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看，你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是找那几个人来聊天，你好像没有办法跟其他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往啊？你有没有去可能跟一些更年长的弟兄姐妹去谈心啊？或者说你看到那些小年轻，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好麻烦啊？啊，我都不想跟他们聊，也不知道聊什么东西，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的障碍？那你觉得说啊，这个我只是躲在自己小圈子里面就好了啊，这个都是很不利于神家的这个成长。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呢，你可能造成了一些后果，你可能对啊神家的事情呢不闻不问，不关我的事啊。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就说我们，你如果是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啊，老师说那个是书呆子啊，你家里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关起门来你读圣贤书，你读自己的圣经有什么用呢？你都不知道神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读书干嘛用呢啊？老师会怎么去批评他？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呢，你也不应该说我一个小圈子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然后我对神的家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如果一个肢体不小心有个肢体生病了，其实整个身体你都能感觉得到啊。一个小指头不小心受伤了，你走到哪里去，你去碰东西，你都想一想，我这小指头我受伤了，我都先把它收起来啊，都很小心了啊。所以一个小指头受伤了，你整个身体你都要顾到它，你要照顾这个受伤的这个肢体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对神的家不闻不问，你在这个里面呢是有生命的啊，有感觉的啊。所以你要有这个神家每啊一些事情，你要能够有这个意识，神的家发生这个什么事情。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啊，神家好像没什么事情，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话，我想还是邀请大家可以多参加这个祷告聚会，就是啊每当周的这个星期三晚上的这个祷告聚会。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你知道这个神家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摆上的啊。你大到这个我们比如说买会所等等，这个很大很大的事啊。虽然你可能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你至少也许你可以走过路过，你可以关心到这个哪些物业我们可以适合我们买会所等等等等啊。这个大事小事情呢，你至少要放在这个心里面啊。你要有时候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欣赏那些弟兄姐妹他的这个祷告啊。但他不仅仅是这个大到这个祷告的聚会，他事无巨细啊，甚至有些比如说谁的生病要动手术啦啊，哪一家的孩子参加高考啦等等，哇，他都能记得住，他一家一家的把你祷告过去啊，让我觉得说啊非常的温馨啊。真的，你知道他那些事情他可能不是自己亲自在做，但是他在祷告中他纪念啊，就是神也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呢，他就这个事情就成就，他就带下他的祝福啊。所以他对神的家他有感觉的啊，他对肢体的这个生病啦、受伤啦、有难处的，他是有感觉的啊。他把这些事情啊放在自己心里面，向神来祷告啊。甚至我们刚才说过，哪些孩子参加高考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知道说有高考这个事情等等，哪些孩子高考考到哪里了，他都能够记得，都一直在祷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感恩的啊，盼望我们真的都有这个感觉，这个负担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可能啊，有些弟兄，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说 那求主给我们印象，让我有一个身体的一个感觉，啊，让我愿意去摆上，但是可能啊，我恩赐不够啊，等等，这些当然也是一开始我觉得也是这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啊，就是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个地方去摆上，啊，那我想刚才这个大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些年幼的大雁一开始它是飞在最后面，啊，一段时间它往前一点点，一段时间往前一点点，然后慢慢慢慢的有一天它终于能够飞到前面去带领整体的大雁，啊，所以神给我们其实在神的家中每一个肢体都不能少，每一个肢体哈，神不能缺每一个肢体哈。你觉得好像你无所谓，你坐在那个地方，不是的，啊，神要告诉我们说，身体上每一个肢体你都要动起来，要各尽其职。如果你有这个心，神也许就能看到说，在我们神家中，你会注意到哪些地方你是要特别摆上的，你就去做，啊，你边做可能你就觉得边有更多的膏油在这个地方，你越服侍，你可能就越喜乐。你越服侍弟兄姐妹，可能就跟你更多的支持，这样子就能够印证说你这个恩赐啊，你能够运用起来啊。恩赐不是埋在地底下的啊，每个人都有一千两，你可以试着去传福音，试着去探望，试着做这些的那些的事情啊，慢慢这个恩赐它就被运用起来啊。但在服侍的时候呢，确实啊，可能会有害怕畏惧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我自己也有啊，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啊，就像啊，比如说哪些新来的啊，其实我也是很希望说我能够主动去打招呼啊，这也是要克服我的一个社交恐惧症啊，不认识的我要主动跟他打招呼。但我想我自己有这个脸盲症啊，就是我可能看了几次这个人我还不认得啊，所以有时候我就打招呼之前我也觉得很担心，万一我跟他打招呼他说我其实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你都不认得我，我就很尴尬，所以我自己有脸盲症我都觉得很尴尬啊。真的我本身眼睛不行啊，我其实最后一排我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啊，所以我是有这个恐惧症，但是呢我也求主给我勇气，我一直要去克服它。真的，你像我去英文组啊，我去英文组的时候我都是舔着老脸去的啊，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很尴尬，我可能也觉得很尴尬啊，因为他们都叫我叫叔叔啊，就是提醒我人到中年了，你跟我们不是一伙的哈哈，他们是小年轻，我是中年人。但是呢我就经常去啊，去了几次我就啊舔着老脸去了几次我们就熟了啊，现在我就很自然而然我就能够去那些年轻人中间啊，他们愿意跟我打招呼我也跟他们打招呼，这个我想就是彼此相顾的时候你要克服这个害怕畏惧的一个感觉，你要走出去啊。我以前也分享过我去那个星期五晚上在 Auburn 这个中文的青年组，也是青年组啊，每次就是去的时候呢也是克服心里的恐惧，因为年纪很大了啊，所以大家已经都习惯了，一去就说，哎，你又过来蹭饭了啊，又过来蹭饭了啊。但他后来呢就越来越熟悉了啊，在这个青年组还没开始之前他们都先问我你要不要报个饭，就已经有那个感觉出来了，是吧，已经那个就是能够融入这个群体当中，能够彼此的相顾，所以这样子呢那我跟年轻人也就能够更好的交流啊。所以我想这个都是要克服心里的这个畏惧，只要你有心你都可以来做到这一点啊。那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在交通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更好的彼此相顾啊。确实啊，神给我们你看到这些动物这些天赋他们能够过一个群体的生活啊，那他们如果愿意发挥他的天赋啊，他们就能够更好的来彼此相顾。那我们不能说我们比这些动物都还不如啊，虽然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你看世界当中小到一个家庭一个社群，大到整个世界还在战争的不断，我们人不仅不能做到彼此相顾，还可能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恨彼此相杀，这个都是很不应该的。那我想我们信主的人呢有圣灵在里面，我们跟那些世人是不一样的啊。圣灵已经把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天就浸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已经有这个事实在这个地方，已经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我们已经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 所以我们就好好听圣灵的这个引导跟带领啊。啊，圣灵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做，那就好了。啊，所以我们都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就像我们每一次信息完了以后有这个分组交通，啊，当然我们都相对固定的。啊，你可以想一想看，我们每一次我去的时候，我是先看一看哪个地方有我熟悉的，啊，有我老乡在那个地方，或者说那是某某聚会群的哈，比如说包括又聚会还是哪里聚会，我就走到哪里去。还是呢，你觉得说这组人比较少，我主动过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啊，我可能在这个聚会当中聚会这么久了，对哪些肢体呢可能还不是很熟，然后我主动过去，这样子就不会出现说有些小组呢稀稀拉拉就那么几个人，你要主动有这个负担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这个地方。啊，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看，在一个小组里面啊，我是不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我是在跟他们一起在这个一个人字形的行列当中，我们一起来互相往前，还是我往往觉得说哎呀又要聚会了，我去呢还是不去呢，我不去人家又要打电话问我，我去的话我好像又觉得没那个感觉，我是不是被世界诱惑分心的慢慢往下掉，有没有跟这个小组在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角度前面去往前，我们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这里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那啊，当然彼此相顾也要有很智慧啊，你不能听了这个以后呢每次都逮住一个弟兄姐妹问啊，你最近有没有读经啊，啊，最近有没有祷告啊，你拼命的逮住弟兄姐妹就问这个问题，人家都觉得很害怕啊，所以这个彼此相顾也是真的要有个爱心在这个地方，是真实的爱心，你能够去关心对方啊，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来思考彼此相顾啊，不是你去跟对方说哎呀你应该多一点来顾念我啊，我有很多的难处，而是说我应该怎么去顾念别人，不是等着别人来顾念啊。那当然我刚才讲到说这个要有身体的意象，你要看到我们是身体上面的肢体，另外如果我们力量不够，我们求主来帮助啊，就像刚才早晨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就是圣徒众心爱里相系，其实这首诗歌啊，我们都很熟悉，拜饼的时候经常唱的，对吧，我们拜饼的时候经常唱的啊，我们人数虽多仍然是一个饼仍然是一个杯，我们圣徒众心在爱里相系，动力从哪里来呢，他这里讲到说啊，是救主的这个大爱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在爱里呢能够彼此相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爱心不够力量不够，我们求主给啊，求主给力量，求主给恩典，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同作肢体啊，我们就能够在爱里彼此相系，我们是作为一个弟兄依靠元首啊，遵从神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就有个合一的见证啊。那我想今天只是简单的用这两节经文我们互相提醒一下啊，就是希望我们就在 Kellyville 不算多的一个群体啊，但是我们能够更加的往前啊，更啊，我记得上次有个弟兄姐妹他回到我们小组当中啊，他原来在另外一个圣公会那边很多聚会群在那里，那我就跟他聊你为什么就啊回来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啊，他说那边都很好，信息也很好，小孩子照顾什么都很好，但是呢关心不够，就人太多了，好像没有一个啊，没有很多人来关心他，但是回到我们小组当中，我们小组有人在跟着他一起读经的，好，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都会互相问候，我想这是给我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安慰啊，就是我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呢这个团体合一彼此相顾显出来见证，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好吗，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放在身体当中，主要是让我们一起一同的来往前，一同的来遵循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有很多亏欠，彼此相顾做的不够的地方。主啊，你也加恩典，加力量。主啊，让我们用着从你而来的爱，我们来彼此的激励，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更多的往前。啊，求你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侍奉。好，让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圣徒众心爱灵相系，我们保守圣灵所赐彼此合一的心，就能够见证神家的丰富。我们求主赐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